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2月25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联合国的外交官们正在审议一项安理会的决议案，支持美国和俄罗斯斡旋的叙利亚停火。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这是使我们得以结束这场战争的途径。叙利亚交战各方可在星期五中午之前确认是否参与停火，而停火将在此12个小时之后开始生效。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对叙利亚即将到来的停火是否会带来能够结束叙利亚5年内战的和平谈判表示了审慎的态度。奥巴马在白宫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之后说，我们十分谨慎，不愿让人们对此抱有较高的希望，当地的情况比较复杂。奥巴马本周早些时候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一项定于星期六实行的停火达成协议，不过协议仍然允许继续对伊斯兰国目标和叙利亚的基地组织分支努斯拉阵线的武装力量进行打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表示，他已经准备好支持在他的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实现停火。美国和中国星期三达成协议，双方同意针对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及发射远程火箭，联合国应对平壤实施新制裁。美中两国还没有透露有关制裁建议的细节。联合国定于星期四就制裁朝鲜问题举行闭门磋商，预计将讨论美中两国的协议。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对华盛顿进行访问，于星期二和星期三分别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莱斯说，赖斯和王毅都认为应该针对朝鲜核试验和发射火箭做出有力和一致的反应，包括联合国对其实施新制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星期四说，有关制裁朝鲜的联合国决议草案有力而全面，包含了很多比以往更加有力的有效内容。84年来，美国法律的一项豁免条款规定，只要在美国市场供不应求，就允许进口奴役劳工产品，包括出自童工的产品。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签署了一项贸易法案，其中一个条款堵塞了这一法律的漏洞，而这一法律的漏洞可以追溯到1932年。1930年通过的关税法案禁止进口奴役劳工产品，但同时规定这一规定不适用于美国市场上供不应求的产品。在人权组织的呼吁下，去年提出了新的法案。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估计，世界上有2100万人被强制劳动，其中大部分的人在亚太地区。联合国说，奴役劳工为企业带来1500多亿美元的非法利润。阿富汗塔利班表示对于喀布尔政府即将到来的和谈不知情，并重申这种谈判在外国军队完全撤出和阿富汗强制实施伊斯兰教之前不能成功。星期二，一个努力推动阿富汗和平的4国小组邀请塔利班和所有其他组织派出授权代表参加与阿富汗政府的第一轮直接谈判。谈判将于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在巴基斯坦举行。塔利班所称的驻卡塔尔政治办公室的发言人纳伊姆对美国之音说，他看到了关于与阿富汗政府可能举行和谈的媒体报道，但是表示塔利班不知道有这样的计划。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星期二在内华达州以绝对的优势赢得了4场党团选举中第3场的胜利，确保他以在共和党阵营内的领先地位进入下星期将在10几个州进行的关键的超级星期二投票。这场胜利之前，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选举中排名第一，没有人在进一步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前曾输掉这个州。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在第一课中，我们重点学习了收听无线电广播和收看电视方面的词句，特别是 listen 和 watch 这两个动词的用法。访谈时间，这一课我们采访的嘉宾是大学生兼爵士乐手 Sandy Steele。 Sandy 喜欢在学习的同时听收音机。
Our guest today is Sandy Steele. Sandy is a science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Tell us, Sandy, how is school going?
It's going well. I'm studying very hard and my grades are pretty good.
How many hours a day do you study?
About 5 or 6 hours a day, plus classes.
Do you study at the library?
At the library and in my room. I like to listen to the radio when I study. I can't listen to the radio in the library, so I study in my room as much as possible.
What do you listen to on the radio?
Mostly music, but there is one problem.
What's that?
My roommate Jake. Jake can't study with the radio on. He likes quiet, so I have to turn off the radio when Jake wants to study.
Oh, I see. That is a problem.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Sandy likes to listen to music. Sandy likes to listen to music on the radio.Jake doesn't like to listen to the radio. Jake doesn't like to listen to the radio when he studies.
Sandy 说他喜欢在深夜里看电视。
Sandy likes to listen to the radio. What about television, Sandy? Do you like to watch television?
Yes, but not when I'm studying. I watch TV late at night after I finish studying.
What do you watch?
I like to watch old movies on television.
What else do you watch on TV?
Well, on weekends I watch sports.
What kinds of sports do you watch?
Let's see...I watch basketball and football.
Any other sports besides basketball and football?
I sometimes watch baseball on TV.
接着我们问两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does Sandy watch on television besides old movies? He watches sports on television. What sports does he watch on TV besides basketball and football? He also watches baseball on TV.
下面请继续听我们同 Sandy Steele 进行的访谈。 Sandy 有时候把电视的音响关掉，一边看电视一边听收音机。
We're talking about listening to the radio and watching television.
You know, sometimes I listen to the radio and watch television at the same time.
At the same time?
Yes, I turn off the sound on the television and I turn on the radio. I listen to the radio while I watch television.
You watch television without the sound and you listen to the radio?
Yes. For example, when I watch baseball on TV, I don't like to listen to the announcers. So I turn off the sound, and I listen to music on the radio while I watch the baseball game.
That's very interesting.
You should try it sometime.
Thank you, Sandy, for being our guest.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Sandy listens to the radio while he watches television. He turns off the sound on the television. He turns on the radio. Sandy listens to the radio and watches television at the same time.
每日对话，着装，第一部分，一对夫妇在换衣服，准备出去吃晚饭。
Is there any other shirt you could wear?
What do you mean?
Honey, your shirt is orange and your pants are green. It's awful.
Oh no, I thought this was my blue shirt.
I'm afraid it's not.
现在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Is there any other shirt you could wear?
What do you mean?
Honey, your shirt is orange and your pants are green.It's awful.
Oh no, I thought this was my blue shirt.
I'm afraid it's not.
第二课我们重点学习了描述服装、颜色和体态等方面的用语，还学习了动词 look 的用法。访谈时间，请听 Cathy 采访时装模特 Jenny Chen。
Our guest today is Jenny Chen. Jenny is a fashion model. Hello, Jenny.
Hi, Cathy.
Jenny, that's a very beautiful jacket.
Thank you.
Let me describe your clothes for our listeners.Jenny is wearing a green jacket with a white blouse. She's wearing a black skirt. You look very nice.
Thank you, Kathy. This is one of my favorite jackets. I like the color green.
Well, it looks really good on you.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talk more with our guest, Jenny Chen.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at color is Jenny's jacket? Her jacket is green. What color is her blouse? Her blouse is white.What color is her skirt? Her skirt is black.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Jenny Chen。 Jenny 说她最喜欢蓝色，而 Cathy 最喜欢红色。
Jenny is a fashion model. She is wearing a green jacket with a white blouse and a black skirt. Jenny, that black skirt looks really good with your green jacket.
Thank you. I think the colors black and green look good together.
What's your favorite color?
My favorite color? Blue. Blue is my favorite color. It's the color of the sky and water. What about you, Cathy? What's your favorite color?
My favorite color is red. Red is the color of the heart.
It's the color of love and roses.
Yes, I guess it is.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Jenny looks nice. She is wearing a green jacket with a white blouse. The jacket looks good on her. She is wearing a black skirt.The black skirt looks good with her green jacket.
This 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Jenny 陈。Jenny 在春天和夏天穿颜色鲜艳的衣服，秋天和冬天穿颜色比较深的衣服。
Jenny is a fashion model. You wear different colors at different times of year, don't you?
Yes, I do. In the spring and summer, I wear bright colors like yellow and red and orange.
What colors do you wear in the fall?
In the fall and winter, I wear dark colors, dark green and dark brown or black. But I often also add something bright and colorful, like a red or yellow scarf.
I'm sure that looks very nice.
Well, clothing is important to me. I like to look nice.
Thank you, Jenny.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soon.
Thanks, Cathy.
下面我们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Is Jenny's jacket blue? No, it isn't. It's green. What color skirt is she wearing? She's wearing a black skirt.Her blouse is white, isn't it? Yes, it is. It's white. Does Jenny wear dark colors in the spring and summer? No, she doesn't. In the spring and summer, she wears bright colors.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着装，第二部分。
Is there any other shirt you could wear?
What do you mean?
Honey, your shirt is orange and your pants are green. It's awful.
Oh, no. I thought this was my blue shirt.
I'm afraid it's not.
Well, you know that I'm colorblind. You should tell me how I look.
Well, right now you look like a pumpkin.
Thanks. Well, you know that I'm colorblind. You should tell me how I look.
Well, right now you look like a pumpkin.
Thanks.
街头采访。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I'm standing in front of a painting at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ith me is the artist, Blake Hines. Blake, what do you call this painting?
I call it winter.
Ah, I see. The black lines look like trees in winter, trees with no leaves.
Yes, that's right.
And this painting over here, with a lot of red, pink, and green. These shapes look like flowers. Is this spring?
Right again. It's called spring.
And of course, this one, with lots of brown, orange, and yellow. It's fall, isn't it?
Yes, fall.
And this one? Let's see. There's a large red shape, and over here, these look like bright green grapes.
Well, actually...
No, don't tell me. It's summer, isn't it?
Well, actually, no. I call this one Mother.
Ah, well, it's a very nice picture.
Our guest today is Pat Miller. Pat is a dram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re in Washington, D.C. Hi, Pat.
Hi, Kathy.
How are things going?
Well, I'm going to be in a radio play next month.
A radio play?
Yes, we're going to perform it on our university radio station.
Is it difficult to act in a radio play?
Well, it's different from stage acting. When the audience watches a stage play, they can see and hear the actors on the stage. But in a radio play, the audience can only listen. They have to use their imaginations.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Listen to these sounds.
Footsteps. I hear footsteps. I hear someone walking. Someone is knocking. Knocking on a door. I hear someone knocking on a door. The door is opening. I hear someone opening the door.
Hello. Is anybody home?
It sounds like an old man. A very old man.
That's right.
I can't see him. But I can hear him. I know he's there.
Yes, you used your imagination.
Yes, I did. I imagined an old man.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I hear someone walking. I hear someone knocking on a door. I hear someone opening a door.
Hello, is anybody home?
I hear the voice of an old man.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Pat Miller. Pat 在广播剧中要扮演两个角色。
What character will you play?
Well, actually, I'll play two characters. I'll play a young girl named Amy and an older woman named Barbara. When I play Amy, I'll change my voice. I'll sound like a young girl. A young girl with a loud voice. Listen. Hi, Kathy. How are you doing?
Well, hello, Amy. How are you?
Great. Oh, I'm super.
Okay. Now let's hear Barbara.
Okay.When I play Barbara, I'll sound like an older woman. I'll speak with a very quiet voice. Hello, Kathy.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too, Barbara.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That's great, Pat. You are a very good actor. I'm sure the radio play will be a success.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Amy is a young girl. Amy is a young girl with a loud voice. When Pat plays Amy, Pat will sound like a young girl. Barbara is an older woman.Barbara is an older woman with a quiet voice. When Pat plays Barbara, Pat will sound like an older woman.
这一节我们继续同Pat Miller 进行访谈。Pat 喜欢演话剧。
Pat, which do you like better, stage plays or radio plays?
I guess I prefer stage plays. In radio plays, I change the way I sound. In stage plays, I change the way I sound and the way I look. I sound like a different person and I look like a different person. It's challenging and really fun.
Well, Pat, thanks for being our guest.
Oh, thank you. And please listen to our play next month.
I definitely will.
下面我们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Can the audience watch the actors in a radio play? No, they can't. They can only listen. How can Pat play two different characters in the radio play?She can play two characters by changing her voice. Does Pat prefer stage plays or radio plays? She prefers stage plays.
每日对话，着装，第三部分。
Is there any other shirt you could wear?
What do you mean?
Honey, your shirt is orange and your pants are green. It's awful.
Oh, no. I thought this was my blue shirt.
I'm afraid it's not.
Well, you know that I'm colorblind. You should tell me how I look.
Well, right now you look like a pumpkin.
Thanks. Well, how about this blue shirt?
It's not blue. It's red.
Well, what's the problem?
Now you look like a Christmas tree.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说。
Well, how about this blue shirt?
It's not blue, it's red.
Well, what's the problem?
Now you look like a Christmas tree.
各位听众，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learning to help you,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联合国的外交官们正在审议一项安理会决议案， 支持美国和俄罗斯斡旋的叙利亚停火，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这是使我们得以结束这场战争的途径。叙利亚交战各方可在星期五中午之前确认是否参与停火，而停火将在此12个小时之后开始生效。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对叙利亚即将到来的停火是否会带来能够结束叙利亚五年内战的和平谈判表示了审慎态度。奥巴马在白宫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之后说，我们十分谨慎，不愿意让人们对此抱有较高的希望，当地的情况比较复杂。奥巴马本周早些时候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一项定于星期六实行的停火达成协议，不过协议仍允许继续对伊斯兰国目标和叙利亚的基地组织分支努斯拉阵线的武装力量进行打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表示，他已经准备好支持在他的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实现停火。美国和中国星期三达成协议，双方同意针对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及发射远程火箭，联合国应对平壤实施新制裁。美中两国尚未透露有关制裁建议的细节。联合国定于星期四就制裁朝鲜问题举行闭门的磋商，预计将讨论美中两国的协议。与此同时，中国外长王毅对华盛顿进行访问，于星期二和星期三分别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赖斯说，赖斯和王毅都认为应对朝鲜核试验和发射火箭做出有力和一致的反应，包括联合国对其实施新制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星期四说，有关制裁朝鲜的联合国决议草案有力而全面，包含了很多比以前更为有力的有效内容。84年以来，美国法律的一项豁免条款规定，只要在美国市场供不应求，就允许进口奴役劳工产品，包括出自童工的产品。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签署了一项贸易法案，其中一个条款堵塞了这一法律的漏洞，而这一法律漏洞可以追溯到1932年。1930年通过的关税法案禁止进口奴役劳工的产品，但同时规定，这一规定不适用于美国市场上供不应求的产品。在人权组织的呼吁之下，去年提出了新的法案。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估计，世界上有2100万人被强制劳动，其中大部分人在亚太地区。联合国说，奴役劳工为企业带来1500多亿美元的非法利润。联合国塔利班表示对喀布尔政府即将到来的和谈不知情，并且重申这种谈判在外国军队完全撤出和阿富汗强制实施伊斯兰教之前不能成功。星期二，一个努力推动阿富汗和平的四国小组邀请塔利班和所有其他组织派别派出授权代表参加与阿富汗政府的第一轮直接谈判。谈判将于三月的第一个星期在巴基斯坦举行。塔利班所称的驻卡塔尔政治办公室的发言人纳伊姆对美国之音说，他看到了关于与阿富汗政府可能举行和谈的媒体报道，但是表示塔利班不知道有这样的计划。纳伊姆说，我们到目前为止得到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信息，所以任何的表态都为时过早。自今年年初以来，阿富汗、巴基斯坦、美国和中国的外交官一直定期举行会谈，试图对阿富汗和谈做出安排。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星期二在内华达州以绝对的优势赢得了四场党团选举中第三场的胜利，确保他已在共和党阵营内的领先地位进入下个星期将在十几个州进行的关键的超级星期二投票。这场胜利之前，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和南卡罗莱纳州的选举中排名第一，没有人在进一步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前曾输掉这两个州。川普看起来势在必得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星期六在南卡罗莱纳州面临超级星期二投票前的最后一场考验。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2月24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纽约的华裔前警察梁彼得在2014年11月24号执勤时意外开枪射到黑人青年阿凯·格利，之后未在短暂的时机内给予抢救，导致格利身亡。2016年2月11号，纽约法庭陪审团判决梁彼得二级谋杀等五项罪名成立。20号，有许多的华人上街游行支持梁彼得，但是同时亚裔社群当中也有许多人表示这并非是种族问题，而是司法正义问题，并且赞成对于梁彼得的判决。此案的来龙去脉、双方的诉求涉及到美国社会文化的哪些议题，而未来将会如何发展，我们今天邀请专家进行分析。今天的话题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讨论。一位是在我们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韩博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是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胡平先生透过 Skype 视频从纽约参加节目讨论。胡平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六呢，美国30多个城市的华人举行了示威游行，来为梁彼得要所谓伸张正义。那么不少华人说华人需要团结起来争取权益为自己发声，但也有人认为梁彼得案并不单纯的是华人受到歧视、美国司法不公这么简单。我们接下来先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来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2月20号，包括纽约、华盛顿、洛杉矶在内的30多个美国城市举行华人游行示威，示威者们用中英文高呼司法公正、伸张正义等口号，声援被判犯有过失杀人罪的前纽约华裔警察梁彼得。前纽约市华裔主计长刘纯义说，这是150年来华裔受歧视历史的继续。
不是只有生气，一定要站出来，
站出来，
要讲出来，
站出来，
不是只有今天。
一位集会参加者说，梁彼得是替罪羊，
他就是一个白人用来安抚黑人，因为之前的一些不公正的待遇。
纽约的一个陪审团在一个多星期以前作出裁定，梁彼得过失杀人等五项罪名成立。梁彼得2014年11月和搭档在纽约布鲁克林一个居民楼内巡逻时，里面漆黑一片，处于紧张的梁彼得听到楼梯间的响声后，他佩戴的手枪射出的子弹从墙壁反弹击中了28岁的非洲裔美国人格利，导致他死亡。梁彼得说，当时他过于紧张导致手枪走火，但是检方认为梁彼得并非不小心扣动扳机，因为他佩戴的手枪由于失误而走火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梁彼得没有及时抢救格利，因此他犯了过失杀人罪。梁彼得案从起诉到裁决引发了美国华人社会的关注和辩论，支持者认为对梁彼得的有罪判决是对华人的歧视和不公正，但也有人认为梁彼得的行为导致一个无辜的非洲裔美国人死亡，他被定罪与族裔背景无关。这个案件为什么在华人社区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在美国社会声讨警察执法过度的背景下，一贯被认为模范公民的华人为梁彼得喊冤是否有助于提高华人的社会地位？下面请继续收看 VOA 时事大家谈讨论。
是我们刚看到就是这个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所做的关于这个案情的一些简单的这个叙述跟报道。那我想请教韩连超博士，在法律层面上来讲，我们怎么来看这个案情？这个案子
呢，你看他是起诉的罪名是5个罪名，但是最重的一个、最厉害的一个罪名就是二级所谓的误杀罪。这个二级误杀罪呢，实际上有3个主要的要件，一个就是说这个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了某人的死亡，第二个要件呢就是他这个死亡呢是因为行为人鲁莽的行为，无视这个人身人命的这个安全，鲁莽的行为造成的，第三个要件呢就是说这个行为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他这种行为会造成这个对人命这个安全啊造成威胁，这三个要件在这个案子里头呢 第二个要件是关键的，那么就是他的鲁莽的行为。这个鲁莽呢，美国这个纽约州的法律也有很具体的定义，就说这个行为人知道，而且就说有意识的无视所谓的重大和这个无正当理由这种风险，导致了死亡的这个后果。那么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法律性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几个主要的东西，这个。但现在呢，就是这个通过这个陪审团就是裁定呢，这是他的鲁莽行为造成的这个葛丽的死亡。因为他们在巡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居民楼里头，是一个公租屋。公租屋呢，实际上虽然犯罪率很高，但是它主要居住的都是一些个老年的黑人的居民。这个我们知道，在楼梯上下总是有很多的人来走动的，那么你一定要说在面临危险的时候你才可能掏出枪来射击也好，防护也好。他呢是在什么情况下的，这个梁警官呢，他是一个左撇子，他在八楼的时候这个听到看了一下那边呢很昏暗，这个楼梯间很昏暗，这个他实际上就是左手持枪，右手拿着警用这个手电，用右肩推开门，推开一下旋即这个就是枪就激发了。他说呢，他手啊并没有放在枪机上面，他是放在枪身上的。那么怎么样走火的他不知道，他说是走火造成的。但是在陪审团认为他没有诚实的这个讲真话，他没有讲实话，他的手一定是放在扳机上的。因为专家证实啊，他这个枪，这个格洛克这种19型的这个手枪呢，他本来是在原厂呢，他这个扳扣力啊大概只要5.5磅就能扳扣，但是因为这个联邦纽约州的警察局啊，为了防止走火，为了防止这个意外事故，盲目的这个乱杀这种情况，特意的把这个扳扣力增加到12磅，这是它的规定要求的，必须要增加12磅。所以呢，一般的话是很难出现这个事故，这个走火这个事故是比较少的。尤其是我们讲这个走火啊，它是一个客观因素造成的，不是主观上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个现在看起来呢，专家的证词也好，还有其他的这个所谓的陪审员他们自己试枪的结果也好，都觉得这个发生意外事故几乎不可能。因为这 Glock 这个枪啊是非常机械性能非常好，这种靠机械事故走火的可能性非常之小。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是最主要在法律上这个陪审团认定他有罪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依据，就是说他没有讲实话，他的手指是放在扳机上面的，对，而不是像他所说的放在他那个的，不是走火，而是他有意识的激发呢，这个间接的打到了这个葛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后面当然就是他没有直接的呼叫救护车，没有进行抢救，而是在反复的考虑自己是不是会被解雇，怎么样来报告，前后过程超过了差不多6分半钟他才报告。这个东西我觉得对这个陪审员呢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是他的关键。
是，好，谢谢韩博士介绍这个法律层面的一个介绍。那我们现在请胡平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在上个周六的有很多的这个华人走上街头，包括在纽约啊，那有些人是这个所谓支持梁彼得，认为说他是一个替罪羊，但是呢也有很多的亚裔或者是华裔的组织呢是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司法的案件，并不是种族的问题。那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双方的一个诉求跟说法吗？
当然抗议这个梁彼得案件的华人，这一个基本考虑就是说，那么这次事件显然是个认为是个意外，因为是子弹打到墙上，然后反弹过去才那个击中了那个葛丽。另外呢，就是可是呢，他却面临这个严重到15年的这么一个这个刑期，因此呢就觉得这个不公正。另外呢，再考虑到在此前，尤其是在纽约曾经发生过多起这个白人警察这个打死黑人的事情，可是呢都没有起诉，都没有判罪，所以觉得呢实际上这次判决呢是为了这个安抚，尤其是安抚黑人对这些事情的不满， 而是对这个一个华裔的警察做出比较严厉的判决，就成了替罪羊啊。那么当然这种这个这是很多人上街的一个最基本的理由，他们很多对一些细节问题并不见得很清楚，包括对庭审上的出现的一些交锋，一些那个辩论也不是特别清楚，再加上很多人从自己的生活中感到或者受到曾经受到过这样那样的歧视，所以就表示说就有这么一次这个表现啊。但在这里呢，我觉得很重要一个问题呢，就是当人们在谈到这次判决是对华裔的这个种族歧视，是把华裔当成黑白冲突的一个替罪羊，那么当提出这种批评的时候，他们就常常忽略了你这里所批评的到底是谁。是谁在这个歧视华裔？谁在把这个华裔警察当成这个黑白冲突的替罪羊啊？如果说做出判决的是某个法官，那么你说这个法官有种族歧视，想把那个华人当作替罪羊，这还比较讲得过去。可是问题呢？因为在美国，它不是实行的法官制，而实行的是陪审团制。所谓陪审团呢，那就是从这个公民中随机的挑选出12个人，而且这12个人呢还必须由这个法官辩护律师以及那个检控方他们那个共同协商来认定啊。那么你要让这个12，而且在这个做出判决的时候必须12个人一致同意，哪怕有一个人反对那都不行啊。那么问题就来了，你要说这12个人而且是得到辩护律师方面认可的12个人，都有种族歧视，个个都想把这个梁彼得当作这个替罪羊，那么这个恐怕就很难这个讲得通，很难说得过去。所以换句话说，这个陪审团制度正是考虑到怎么样保护这个弱势的群体，怎么样避免这个受各种各样的一些舆论这个舆论的这个主影响而设计的。那么在这种过程中间，实际上那个出现所谓种族歧视啊，所谓这个别的动机来判罪的这种可能性是几乎是没有的啊。尤其是即便你认为在这次参加这个陪审团的这12名人中间，因为我们知道这12名人中间呢有11个白人和一个黑人，没有华裔啊。但是事先在遴选过程中间呢还是有很多华人作为这个选择的对象，其中有几个呢一直到最后的时候才被这个筛选掉。那么其中有的人呢，他是有的被作为候选人的华裔呢，他是说他不懂英文呢，或者是他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啊而被这个选掉的。另外更重要的一条呢，就是在选择这个陪审员的过程中间，辩护律师他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也当然辩护律师不可能要求这个12名陪审员通通由华裔来充任，这样子因为恐怕法院那一方、法官那一方以及这个检控那一方不会同意。但是呢他至少可以提出在陪审员中应该有华人，哪怕有一名或者是几名华人，那么这种要求应该说是非常合理的。我们知道在当年的辛普森案件中间就有4名黑人的陪审员那么如果你可以想象，在目前这种陪审团制度这个制度中间，如果其中还有华裔参加，而我们总不能认为华裔他也想对华裔有歧视，也想把华裔做的替罪羊，而哪怕只有一个人他不同意给梁彼得判罪，那么这个判决就做不下来换句话从这个现在制度的考虑来说，是应该说是完全是相当那个公正、相当合理，足以很好的避免那个很多人所担心的那种情况。如果说出现了在这个判决的结果，大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认为判决有问题的话，那么它更多的它其实表达的出来是这个是人的问题，而不是这个制度的问题，不是司法体系的问题。这。那比如说你那个辩护律师请的不够高明，他们辩护的方式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当事人本人这个梁彼得他在法庭上的表现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等等。从制度而言来说呢，那应该说是 相当不错的。那么从这件事情上，你把这个事情归结为一种制度的问题，那司法体系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应该是站不住脚的。
是，好的，谢谢胡斌先生。其实胡斌先生，你提到这个陪审团的部分啊，其实我想到在这个十二位的这个陪审团在这个发表判决之后呢，其实只有其中一位，大部分人都忙着走了，只有其中一位呢，他对媒体有发表他的看法，那他当然是没有公开他的姓名。那么他却不是针对种族来讲，他说呢，对他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判决，非常 difficult。 为什么对他来讲很困难呢？因为他们家有一半的人都是当警察的，所以对陪审团来讲呢，或许他根本没有去看种族的部分，他其实更关注的是所谓的司法正义的部分，更关注的是所谓的警民关系、警民冲突的部分，所以或许这个也可以做一个借鉴哦。那么我接下来想接着请教一下韩林超博士，我们看到刚才也讲这个陪审团制度哦，我们知道说美国的司法本身有这样一个陪审团制度，就是让公民来参与，并不是一个法官就能够决定案子的。那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些支持梁彼得的人，他们诉求是什么？他们希望推翻这个判决，或是来改变陪审团的这个判决吗？那这可能吗？
这个可能性，我想他们可能最大的可能呢，就是说是想让他减刑，没有，就是说不要到最高刑。最高刑因为是这个刑是还没有判，那四月份才会判。那么他是从不收监执行到15年最高刑，这个活动余地是非常大的。但是美国这个司法制度啊，它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就是说公检法，这个警察、检察院和法院，这是完全这个独立的，这彼此之间是一个制约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梁警官这个事情，他实际上经过两个这个陪审团的审查，第一个审查呢就是大陪审团，大陪审团呢就是决定对他是不是进行起诉。这个大陪审团实际上是有20几个人，你要说服20几个人都有这个种族歧视，都有这个偏见，根本讲不过去。就这20几个人是完全也是跟那个筛选很随机的筛选出来的。那么他们都认为这个梁警官呢的确是有这个嫌疑，想通过来这个审判呢进行这个把这些证据啊搞定。然后这个第二次就是说这个一般的在法庭的这种审判，这个也是陪审员审判制度。但是这个梁警官在审查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说在判案的时候，他有两个选择，他可以直接找这个法官进行判决，放弃自己由陪审团来进行审判的这个一个权利。但是呢，他的团队啊，他的律师团队没有选择这个。一般来讲，选择这个由法官来进行审判、进行判刑定罪，对警察一般是比较有利的。但是他们也这样做，他失去一个很好的这个机会。他们认为好像有民众的支持就可以，这个就可以把这个翻盘，没有看到这个法律这些事实。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失误。当然他还有很多这些律师团的很多的失误，但总的来讲他不可能推翻这个律师团陪审团的这个判决，因为判决除非他是违法，这个证据啊表明这些个这个陪审团在审判过程中有违法的行为。这个韩裔的这个法官是非常非常谨慎，对法律非常熟悉，非常精干的一个法官，他在法律上出差错的几率很少，所以我想这个要翻盘很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是，那我想接请教韩博士，所以这个案件接下来就已经是等着4月的这个法官量刑的判决了，
对，
那是否还有再进入上诉的可能？
他是可以上诉，在上诉的，因为我前面讲的就是说这个整个的法律程序非常的严密，几乎就是我觉得没有漏洞。那么他除非这个辩方呢找到比较合适的这个证据，更充分的证据证明当初的这个审判是有很多违法的程序，那是有可能这个翻过来的。但是从现在看呢，就是说我估计呢他不可能面临15年的最高刑，因为他的确有他这个射到墙上，不是直接射到这个对人开枪，那可能是有惊慌失措的一面。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表现出不诚实的这个在法庭上表现不诚实，首先一直强调是走火，而不是自己在惊慌失措中间扣动这个扳机，这是一点。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呢就是不能让陪审团相信。第二点就是说他在这个事发之后很明显知道已经听到这个有人上来，他是对人开枪，听到这个人从7楼 尖叫的跑到楼下，他的女朋友，然后又呼叫，又这个，他在那个楼道上徘徊，想方设法是保住自己，而且呢，等了六分钟，开始是花两分钟去找那个弹壳，然后呢，又跟他的搭档来讨论是不是怎么样上报，谁来上报，等等，最后的时候，他是先找的什么人呢？先找他的工会，警察工会的代表，说我需要帮助。就说希望代表保住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机会，而不是说去救人。然后呢，这个工会代表叫短信回答他呢，说你赶快报告。他这样才报告，这个是六分半钟以后才报告。这个人呢，实际上这个葛丽啊，他即使有很多救助，他已经是肯定是死是必定的，因为他是击中心脏，而且子弹呢落入这个肝脏，就不管怎么样救助都是没有治的。但是这个过程中间反映他无视这个人的生命安全，对人无对这个生命安全完全是麻木不仁的这种态度。而且我们看到大家都说这是一个悲剧，我们看到梁警官在法庭审判中说了一句道歉的话吗？既然你是这个你说是事故，我们就算他是事故，那你说过道歉的话没有？一个华人这个抗议者支持者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道歉。我觉得这个很反映我们对一个人的价值，对这些弱势群体的这个价值。梁警官代表的是公权力，这个葛丽代表的是弱势群体，我们一比较就看出这个司法公正还是不公正。
好，那我们也看到说在纽约的集会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位华裔的女孩哦，她提到了所谓的白人特权。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亚裔的族群里面有很多也担心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呢，案件呢反而会造成了少数族裔互相的对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纽约的集会当中这位白人女孩是怎么说的。这位华人女孩怎么说的？
我认为在美国的华人以及亚裔必须了解，我们并不拥有白人的特权。白人特权代表了他们想要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有优越感，而我们没有，也不应该与他们有所连结。这场抗议活动并不是要让我们与白人特权站在一起，这场抗议是我们团结起来说，我们的制度有错误，司法制度有错，并不公平，我们因为这个国家的失误而受罪，梁彼得应该为他自己的行动负责任，而我们认为将在四月份做出的裁决应该合乎比例原则，刑责应该合乎他的行动，而非合乎国家的罪恶。我们要所有的警察负起责任，我们要司法制度透明公平，我们要终结白人特权，因为这不是民主的运作方式，也不是美国的立国根本。
是我们刚看到这个年轻的华人女孩讲了这番话，我想请问一下韩博士，她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说的白人特权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存在吗？
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认为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白人特权的东西，在尤其在法律面前，在美国这个法律司法制度面前有很多的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基本上能够维持一个这个人人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你看这个从梁警官这个案子来看起来，我看不到有这个白人特权在里边。我们前面提到很多白人警察都是被起诉，但是呢这个司法制度啊，实际上是你看它这个最大问题是公权力的滥用，而不是说少数的这个警员，少数族裔的警员被歧视，受到这个不公正的待遇。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针对的要注意的这个关键，那就是任何政府都有可能，包括民主政府都有可能滥用公权力。那么在过去呢，这个警察射杀无辜的这个老百姓事情已经是很多，但是这大部分呢是白人，而不是这个黑人。当然从他的这个人口比例来讲他是比较大，这个是我们要纠正的，而且是要通过立法，通过各个层面来纠正这个。现在美国的两党包括政府总统都已经意识到这个东西，就是想办法纠正，防止公权力的滥用。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上周六支持梁彼得的游行群众背后所代表势力还有诉求为何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林潮博士，还有北京之春主编胡斌先生参加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搭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搭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观众朋友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北京时间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下次节目再见。